我们请你读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
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亚威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亚威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亚威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亚威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从一节到第六节。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亚威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来读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请念。
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亚威，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亚威，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亚威，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亚威。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亚威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于亚威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二十二，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亚威你们的神。
我在读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八章一节二节，二十六和三十一，先读一节二节。
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一节，亚威小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
26、27、31。
二十六节，七七节庄稼出熟，你们献馨素祭给亚威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亚威。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为每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为你们赎罪。这些你们要献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都要没有残疾的。
就我们看那个生命记，我说读旧约了，生命记第十六章，生命记第十六章九节到第十二节，十六章。
生命记十六章九节。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亚威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馨祭，献在亚威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亚威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亚威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
我们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节到第四节。
使徒行传二章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我们是五旬节，跟一般人来讲也称为圣灵的降临节。五旬节它是跟除酵节有关系，除酵节是开始，五旬节是结束，这是指所有的春季的节气。所以春节的开始是从除酵节，或是称为所谓的逾越节，然后算了50天以后，最后的这一天，它称为七七节或五旬节。就救恩的历史上来讲，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以及他的复活，他的被高举升天，成为天上的君王大祭司，照着圣经神给他的吩咐，他向天父所祈求的圣灵就在五旬节这一天降下来。因此我们今天我们所谓的教会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成为神在圣灵里面的居所。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必须要来纪念。以下我们要来诉说有关于五旬节啊，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的意义，以及五旬节它是什么样的目的，或是说旨意，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一种节庆，比较有分几点来跟大家来说明。五旬节本身它的基本的一个含义，这是一个神救恩，耶稣受难复活升天的一个终点站。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上一次我们有讲到春节、逾越节，或 多士多除孝节，那是神救恩的开始。耶稣的受难，他也是神的国度一个新的开始。以色列民是透过神在第十灾所施行的那一个逾越节，透过那个杠的血涂在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那些门楣上、门框上，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了去，以色列人就得了救，埃及的所有的投生的都被灭亡，神用埃及的这些投生的来救赎了，还取代了他的选民。上次我们已经有讲过，这是神对于神选民以及对于不信的这些埃及民，他分别实行了救恩跟审判的工作。但是以色列人还是在埃及，神要带领他们的是要往圣经上所说的要出到旷野，走了三天的日子，要向亚威来守节期，就是因为要来向亚威守节期，才差派摩西亚人去跟法老王讲。当时的法老王拒绝他们这样的要求，你们怎么可以出到旷野里面去来服侍你们所谓的那位我不认识的亚威神呢？为了这样子，为了这样重要的一种争执，要来敬拜神，先知就跟法老王起了很大的一个争执。出埃及记就在记载这种争执。到了第十灾，法老王受不了全地的这一个埃及人哀鸿遍地惨叫不已，法老王再怎么硬心，看到他自己连他的子民连那个牲畜都那样的遭受灭亡的这样的灾祸，他主动的赶快要求摩西带领他的选民赶快出这个埃及，仿佛烫手的这个汤鱼一样，选民就照着圣经上所说的跟他们要求一些财物、金银、财宝，好像凯旋归来一样的军队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又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以后，圣经要记载说他们来到了西乃山。来到西乃山，圣经的记载在第十九章，刚才我们有读过，就到了三个月，原文是说第三个月，如果按照日期来算，第三个月应该是接近七七四十九天，也就是说西乃山是等同于所谓的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就等于以同于亚威从西乃山降临，圣灵降临以后赐给他们说的方言，他们一同在那边称赞神，就等同于神让他们在那边宣布所谓的律法典章，他们所传讲的福音也等同是律例典章的一个传播，内容都是谈到神的大作为。我们今天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是因为律法在讲到神的大作为，神的大作为是怎么一回事，你必须要去遵行，必须要传讲，必须跟耶稣所说的，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是要来成全，所谓的成全律法就是要把神的大作为要把它宣讲出来，所以要去遵行，跟他同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所谓的五旬节，它确实是接续那个救恩的路的开始，一直在实行，要来走到救恩的一个终点。所以我们说五旬节是西乃山神降临颁布律法的重现。我再讲一遍，五旬节是救恩的终点，是西乃山神降临颁布律法的重现，这是我要讲的这一点。第二点，我再讲到五旬节是什么。五旬节是洪水，神用洪水来灭世界，神也用洪水的方舟里来救赎这一个艺人挪亚 全家八个人。所以五旬节事实上一方面也是审判罪恶的世界，也是要透过方舟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要来拯救这些相信的信徒。这是五旬节跟洪水救赎的一种接续的工作，更重要的它是要接续到所谓的巴别塔巴别城，那时候大家都同样的在语言都是一致，说同样的话，同样的一个语言，因此他们做起事来都是同样的。可惜人类呢，他们竟然在示拿地，就是巴比伦，现在的巴比伦，他们竟然一同来背叛神，他们要来高举他们自己人的名，他们不要分散在各个地，不是按照创世纪所说的你们要分散在全地要来治理这个地，他们不要分散，他们要聚集在一个地方，他们要传讲是自己的名，这是一个很悖逆神的。可是因为他们有同样的语言，他们就悖逆了神，神给他们同样的语言竟然成为他们悖逆神的那个合一的一个管道，这是真的是人类的悖逆。五旬节是要回复到神要把这样的悖逆这样的一种分散要透过圣灵的降临让他们同说一样的一种属灵的说方言这种恩赐，再把因为语言不同而分裂的这一些人再把他召聚回来来归回到基督的里面，透过圣灵他有连接的一种巴别塔事件的人的分裂，现在要透过在灵体里面因为语言说方言再合一，这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种状况。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它确实是跟创世纪的三大事件要连结在一起，创造救赎以及呢审判，这三个最终点就是谈到五旬节。因此我们以上的这三个都大概都开了的来讲这种事情，我们没有详细的这个时间，我们只是约略要让大家了解五旬节的含义在呢，在这个地方照着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五旬节里面所要的是神要的是什么东西，最重要就是献祭。我们知道我们来敬拜神，神不要让我们空手来朝见他，朝见神你一定要有所献祭。就旧约利未记23章民数记28章以及生命记他都会谈到要有圣会，圣会就是来敬拜神，敬拜神不可空手，一定要有所献祭。他这里有谈的6种祭物，遵从三这两个对称的一种祭物。我们要来详细的要来讲这样的一种6种祭物，分前面3个祭物，后面3个祭物。我们请看利未记第23章，利未记。23章，第15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一日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了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数祭。献给亚威，要从你们的住处取了细面一华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出所的物，献给亚威。又将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一同送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便祭。要 做燔祭，献给雅威，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雅威。这是先讲前面的三个祭，第一个就是馨素祭，第二个就是奠祭，第三个就是燔祭。所谓的素祭，就是它是一种谷物所做成的饼，我们一般说细面做成的饼。在这里特别讲到是新的素祭，因为它特别强调是家教，家教就变成一个新的，因为一般的素祭是无效的，因为无效，一般的素祭就是无效饼做成的。新素祭是他教等的教，然后他考中了两个遥祭的名字，两个不是一个，那么这样的会当作出所物来献给杨威。到底是什么含义？就字面上来讲，刚才我已经讲了，这是一个新的家教的东西。那么这个家教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五旬节是要进入到以色列地。第十节说，你们小义，你小义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地有出产，那至少经过一年，也就是说只有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然后经过了一年以后，他们从地里面他们有收获了这个麦，我麦在里面他们做成这个细面的饼，这时候呢他们要加上酵，或者说酵。但是呢除酵节呢是因为他们很匆忙的就出去了，所以酵是一种很匆忙急切的没有时间的出猎的。有酵呢，有酵呢这表示它是一个丰富的和土地的供应，不是匆忙的，可是有充足的一年的时间，他们该从土地的耕作一直到收获，那这样的话他们才有这样的收成。所以家教在这里跟那个无酵饼的那个酵，还有含带子匆忙出去的救恩的那一种除酵节或是逾越节，跟今天的七七节的这种丰满的平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况。五旬节里面圣灵的临到，首先的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种新素祭家教烤成两个遥祭的饼。为什么讲两个遥祭？这里没有讲，但是我们就应验的角度来讲，两个那是表示犹太人一个，还有非犹太的选民一个，这个两个都要当作出手的物来献给亚伯。无论是犹太选民不是犹太选民，在圣灵的里面都已经合一了，所以变成两个遥祭的饼来献给亚伯。所以五旬节里面的第一个新素祭，它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应许，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在十字架里面定死了，那就是除酵节。第三天他复活了，他就是那个出所的这个庄稼，那个一捆的庄稼，那是他安息日的次日，你要献上，也就是预表的耶稣基督，他已经第三天复活了。复活了以后，他就要成为一种出所的物，献给雅威。复活了第三天以后，他跟门徒显现四十天，然后他升天了，这样加上去的话刚好都49天，从他复活一直到现在49天以后呢，圣经说他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以后呢，他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来见证基督。我再讲一遍，圣灵降临他的使命第一个就是要为基督来做见证，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26节，圣灵被差来 就是要为基督来做见证，要为基督做什么的见证？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清楚的见证的记载，神透过他的圣灵来降临，来显明出这位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已经被高级为主为基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谓的天上的大祭司。圣灵要来做这样的见证，使徒也把这样的见证摆出来，让当时候的犹太显明能够来了解为什么有圣灵降临。那是使徒中的第二章。那这里的所谓的新书记里面来讲，是谈到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饼，新孝的这样的一种饼，家孝的一种饼，来献给神。一方面来讲到教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新书记，跟基督完全一样，也一样的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成为这样的新书记，当作出所物要来献给神。简单讲，耶稣基督的复活，神给他从死的里面赐给他生命，同样的使徒和教会也一样的从死亡的里面跟耶稣基督同死，同样的透过圣灵的降临也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又同复活起来了，成为出所的公物献给神。我们不要小看，如果今天你都没有圣灵，你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没关系。我再讲一遍啊，就等同于说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死，他的血，他的身体的流都分开，一定要透过什么？我们的受浸，你受水的浸呢，才跟耶稣基督的死连结在一起。所以受浸是归入基督，就是归入基督的死，但是受圣灵乃是跟耶稣基督在他的真正的生命的里面跟他一同复活起来。这种复活就是从里面的一种复活，我说的里面就是人的灵魂不再是向着罪恶，是脱离的罪恶，那才是真正的复活。将来神要透过身体里面的变成灵体，那是身体的复活。现在我所讲的这样的新书记不是讲将来的那个身体的复活，而是我们里面的灵魂的生命上的跟耶稣基督在罪恶的抵挡上面遵行神的律法的这一种复活，这叫新人的复活。这成为了新书记的新，它的意义为什么讲新，也是在这个意义。再来，这个新书记是要跟奠祭一起同献上。讲，我现在讲第二个奠祭。我们知道奠祭就是奠上酒，倒上的酒，酒所代表的它是含带的喜乐。那喜乐呢，实际上是肉体上面的，我们喝酒喝到醉茫茫，那在这种醉的茫茫的当中里面有一种飘飘然，那这样一种喜乐是最终的喜乐，是肉体上的喜乐。但圣经上说他圣灵的浇灌在我们里面，一个最大的就是圣灵的喜乐，是在神里面的那种喜乐，那一种充满是充满了这种喜乐，是一种得到救恩里面的那一种脱离罪恶，能跟耶稣基督一种复活过的那种喜乐，我们称为奠祭。所以奠祭一方面它要表示倾倒，因为奠本来就是一种倾倒，然后呢归给神，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了，同倾倒生命了，可是另一面来讲又跟他同复活的这种奠祭的喜乐。也就是说他得到神的救恩了以后，他会有同救恩的一种喜乐，那圣灵在他里面就有这样的表征出来，这才成为了奠祭。所以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灵的里面，我们有这样的奠祭献给神，就像耶稣基督他把这自己献给神一样的，他在圣灵里面因为有盼望，他也有喜乐，也有那种在灵的里面那种喜乐。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他也会再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在灵的里面那种感动，那种喜乐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以及以后使徒行传他们去谈到，他们对外邦人去讲到外邦人都接受了救恩，他们得到那种圣灵里的那种充满跟喜乐完全一样。 虽然受到逼迫，可是神用死，用喜乐来代替这种逼迫，这种苦难，这是第二个奠基。我简单讲到这里就，再来就是谈到环境。我们知道环境是全部的生，全部的寄生的这个环境，环境所代表的含带就是完全。只有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完全。很多的基督教朋友不了解完全，他不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说神是完全的，你们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他们不了解，他说人是很软弱的，人是有罪恶的，神虽然透过耶稣来写保险来救我们，称义我们，让我们成圣，那是基督做的，跟我没关系。我仍然软弱，我仍然会犯错，我仍然不完全，我仍然受到限制，所以我不断要仰望基督的救恩继续在我的里面工作。然后呢，我是靠着基督本身所做的，我都没有做，那靠着耶稣所做的，我才完全。他们用这样的把自己个人的责任推给神，推给基督，可自己都没有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跟义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嘛，他们没有圣灵，他怎么可能能做到律法里面所要求的完全？他们就不可能照着保罗说的，要把我们的身体要当作活祭物把它献给神，做不到。为什么？没有圣灵，那更没有圣灵的恩赐。圣灵一定会带来的恩赐，圣灵在教会里面的那种工作很明显，使徒行传写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也讲到圣灵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是那么的清楚普遍，那么的明显的工作。那么教会是在这样的一种圣灵恩赐的底下，他们在运作，他们得到这样的力量，他们要互相服侍。今天在福音派里面的根本没有这些恩赐，那是人的能力智慧在做，而不是圣灵直接的在人身上里面的那种恩赐能力的工作。我再说一遍，这些都是圣灵所完成的环境的工作，先完成到这耶稣基督那样的环境。所以底下说这三种祭要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神雅威，馨香的火祭献给雅威，耶稣基督就是馨香的火祭跟祭物。我们来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五章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里谈到耶稣基督，他是当作馨香的供物跟祭物，也等于说当作一种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这里谈到了耶稣基督，他的爱的真正的表现就是他成为一种祭物来献给神。保罗叫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今天我们来所谓的守这个节气，我们不可以空手，不是要把我们自己像基督一样的那种献上，那种爱，那种爱就是舍得自己的献上，那才是真正的守节气。就像我们守了主的晚餐，所谓的圣餐，除酵节里面的圣餐，也是要告诉我们，要来学习耶稣基督，要纪念那位耶稣基督的死，他是为了弟兄来舍命。那种爱，那种擘开，那种分享的爱，是透过节期要来表明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去真正的实践那种爱，而光来持守这样的一种节期，而靠这个节期来得救，这千万节不是神要叫我们守节期的目的。守节期的一个意义和目的，当然我们要守节期， 如果你不守节，你怎么可能去重复的在这样的一种守节的这个里面来见证这位神，来表明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跟我们立约的神。可是你在真正在立约的这个时候，守这个节庆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你在守节庆真正的目的。今天整个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于他会知道要照着圣经所说的那一种所谓的受随喜吃圣餐，可是呢受随喜跟生吃圣餐真正要表现出来的，那就是像基督那样的舍己的爱，那种完全的爱的奉献，那个一般人都做不到，也没有在做，而他们也认为说这个跟得救没关系。但我们说，你一个人跟耶稣基督没有一样，教会跟基督不能匹配呀、啊。那神要这样的教会干嘛？心腹是要圣洁完全无瑕疵，才能够跟他的匹配的这位基督他的主还联合啊。基督怎么会起这样的一种不完全满有玷污的不荣耀的这样的心腹干嘛？可是今天很多人认为他都是基督的心腹，他不完全没关系，只要他的基督是完全的就好了，这真的是不了解。那我们今天在讲到前面的三个祭物，铜线的素祭、奠祭跟燔祭，这三个，一个是代表这个神的丰富丰满啊、哦，代表神透过耶稣基督那种苦难他得到完全，奠祭也是透过苦难他得到喜乐，燔祭也是透过他的那一种献身的爱也得以完全。所以简单讲，前面讲的这个三个数据多三个祭就谈到跟完全有关系，而这个又跟圣灵有关系，只有圣灵的充满才可能去遵守神的律法得以完全，可以完全成圣的来归给神，完全成圣的来归献给这位神。也叫我们在讲第三个后面三个记录，我们看第十九节，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第十九节，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高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出所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亚威面前摇一摇，这是献给亚威为圣物，归给祭司。所以到这三个祭是跟祭司有关系的，前面三个祭是献给亚威的，后面这个三个祭是跟祭司有关系的。所以、哦、这个很特别，这个很特别哦，要献一只为赎罪祭。我们知道赎罪祭就是指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的这样的羔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三节，神差他的儿子来成为罪身的模样，然后在最终在肉体的当中他成了赎罪祭，干嘛呢？就是为了要定罪的那个罪，我们和合本翻成说把罪定了罪案，无论是定了罪案，实际上是把那个罪把它审判把它定罪。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就是要把撒旦赶出去，我们那一次也有讲到，所以赎罪祭里面是要跟罪有关系。再来这个就是平安祭。好，这里谈到了公羊公山羊是一只而已，因为它是赎罪祭。现在呢要有两只的公绵羊，要干嘛？是作为平安祭。平安祭的平安在原文的意思，它是一种重建恢复一种完整的一种关系，我们一般可以称为说有两下的一个破裂，透过一种礼物，然后透过这样的礼物可以达到一种和谐完整，那我 们一般称为平安。所以平安的涵盖它是一种重建，所以平安祭是一种重建，神要我们在这个时候，你有了罪祭的一种赦免以后，再来就是要进入到更重要的，你要跟神跟人有一个重建和好的关系。我去看了五旬节里面的记录当中，唯独只有这样的一种平安祭是在五旬节时候特别要加上献上，除了新书记之外，那个新他都加上平安祭。你看民数记根本都没有讲到平安祭，但只有在立位记里面强调平安祭。为什么呢？因为民数记的二十八章和二十九章是选民犯了罪，他们在十天的时候，他们又回悟到所谓的去敬拜那个所谓的异教，他们跟巴利比尔联合，他们跟女人在那边搞淫乱的敬拜，所以神要让我们恢复的就是你们要再一次要记得要献祭给神，不要献祭给那些邪神异教。但是因为他们已经犯了罪，已经犯了罪，他们只能在罪当方面里面去补救，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平安祭的感谢。平安祭里面有三种，其中一种最重要就是感谢，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还愿，祈愿他要还愿。哎，反正在这里都跟罪没有关系，他要点就是他对神的一种感恩奉献，他对神以前过去对他的那种罪恶，他在困苦患难当中，他许愿神呢救了他，他就在这边呢怀念，这个都跟平安祭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说到五旬节里面的这个平安祭，是在圣灵里面的这种和好，我们要竭力的要去追求这种的和睦，无论我们跟神我们跟人，都除了神透过圣灵来给我们喜乐之外，另一方面就是和好。圣灵的果子当中里面，除了所谓的公义、慈爱、信实，另一个果子就是所谓的和平。我们大家一定要在这样的里面追求这样的和平。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那边有讲到，我们要来追求和平。罗马书的第十五章，不要为了这个吃食物或是守什么节日，那边而结果造成了教会的不和睦。保罗也说我们要追求和睦。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教会的里面生活，神要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所谓的恩赐，在圣灵的一个运作里面，恩赐是大家都不一样，有的会传福音，有的会讲道，有的人会行神迹奇事，有的人能够做其他服事的工作，有的人就特别他有一种所谓的医病的这种恩赐。反正不管如何，这些都属于圣灵的。但是属于圣灵的恩赐当中里面，因为每个人都会强调他特别的一点，就教会的历史上来讲，很可惜福音派的人会攻击灵恩派，好运派里面在神的道上的传讲他们很重视，可是呢他们看到灵恩派对神的道没有所谓的根基，他说你们有能力，可是你们没有神的道的知识，所以就攻击他们有能力没有知识。可是那些灵恩派人就攻击这些福音派，说你们只有知识没有能力等等的互相攻击。那这样的一种会造成教会的分裂，我们不是这样，教会里面不可以这样。神有给他某一方面的恩赐，给某一个教派有这样的恩赐，是因为他要凸显神是丰富的完整的，他不是只有一点点的一部分的。可是今天的教派的分裂就是把神的完整的完全的分裂一片片的，我这个才是教会，你那个才是教会。事实上真正的教会是一个完整的完全的和好的，我的意思是在这里。 五旬节要达到这样的一种完整，一种完全。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二十一节的遥祭。什么叫做遥祭呢？他说祭司要把这一些汗、出熟、麦子做的饼，要把这一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一些所谓的平安祭、赎罪祭，那还要把这些呢和出熟的麦子作为饼，一同作为遥祭。遥祭的意思呢，它是说往前后这样子，不是左右，它是往前。往前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他这些东西要往前献给神，这个动机，这个遥。所以我们的遥不是左右遥，而是前后遥，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原来的含义是这样的，要把它变成左右遥，它是前后，要把我们自己的东西要向前呈现给神，这个才是遥祭。所以他说在姚威的面前，在姚威的面前，就是把这个献在姚威面前，摇一摇，就是说向前面摇，向前面摇，那这是献给姚威为圣物。他这里谈到这个是圣物，是神特别分别为圣的。我们换过来讲，我们今天我们都是成为这样的一种圣洁的这些奉物。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还要讲说，我们要追求圣洁，人若没有圣洁不能见神，也是在讲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节庆的里面，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在圣灵里面的充满的里面，神要求的最后就是成为圣位圣物。你要成为圣物，圣洁的物，要来贡献给谁呢？祭司。他这个为什么不讲祭司？因为祭司是代表神来悦纳你的奉献。我再讲一遍，祭司一个是中保，他是在神人当中的一个中保。祭司有他该得到的荣耀。前面讲的上祭物是给神，亚威神的，现在这个祭司是给耶稣基督的子，耶稣基督。所以这里祭司代表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要得到信徒里面给他该得的荣耀。我们说我们是新户，耶稣基督新郎，耶稣基督要引起的这个新户是荣耀的新户，是没有瑕疵的新户，要成为圣洁的圣户，要归给他自己。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六节，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六节就在讲这个真理。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我们先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变，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边他把基督的爱教会跟丈夫的爱妻子把它等同。所以夫妻的生活是事实上是在过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生活，这是一个奥秘，也是一个教导。同样的，我们今天在守这个节庆谈到的祭物，是来告诉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要透过那一种水借着道，就是这个话，神的话语，然后把教会啊，用这个来把它洗净。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来接受基督所说的这个神的道，只有神的道才能够成为一种洗净的力量。但是我们要了解，今天的教会的传统太大，人的传统，无论是犹太教的传统，几千年的传统，就把人绑死了。你不要小看这种传统的力量，凡是在传统教派的那一种人的传统里面，你就很难的把你旧有的那种教除干净，很难。像耶稣基督来了，他带着最纯净的圣道要来告诉我们，要把他的属于他的人，就是他的教会以色列人，他的选民，要用他的道，神的道把他洗净，就是洗不干净。因为人拒绝这个道，为什么？因为犹太教的传统，因为文士法利赛人 他们说他们自己对圣经律法的解释的这种传统，紧紧的完全的拒绝了耶稣基督所说的道。所以你想要在一个今天的教派的里面，你要得着一个人能够完全的接受神的道的，我说的这个圣道的，很不容易，几乎是很不可能。因为耶稣基督多不可能，他只得到的加利利人，那十个门徒当中里面十一个是加利利人，加利利人的背景跟犹太人在犹太地的背景完全不一样。犹太地的犹太人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他有浓厚的犹太人那种民族文化信仰的优越感，他们有他们那一代拉比给他们的很大的一种捆绑，那等等叫传统。加利利的地方，他们都称他们是外邦地的加利利，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来讲，那是北国以色列的，他们被掳了以后，有很多外邦人来到加利利住，所以这里边的选民就不是，就血统来讲，不是很纯正的一个血统。就他们的一个信仰文化来讲，他们就不是完全的以亚威为他们的神，他们会涵带着其他的异教的神。就当说耶稣那个当代来讲，加利利和其他的一种希腊化的那些城市，他们的做法文化宗教都涵带着所谓的希腊化，所以他们对于耶稣是加利利人或是这些门徒是加利利人，他们嗤之以鼻，他们轻看他。可是耶稣却是传道是从加利利门开始，而所选到的选民的门徒也是从加利利开始，有的十一个人都是在加利利。那要告诉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耶稣基督到他死之前只有这十二个门徒紧跟着他，最后是犹大也出卖他。所以耶稣在世上真正能够来实行他的，就是那十一个加利利人，几万个人来跟耶稣，到最后耶稣只有十一个人。最大的原因是传统，把耶稣所传的圣道，把耶稣所传讲的所得走的这些选民道德都绑在传统的里面不敢出来。五旬节又圣灵降临了，这些传统的教派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归回到这一个神的圣所耶路撒冷，他们在那边敬拜神，圣灵降临了，圣灵就透过这些使徒们，这些圣灵来告诉他们，耶稣是被你们钉死的那位耶稣基督，神却他从死里复活了，就是这位耶稣基督，现在圣灵降临了，来证明耶稣真的是复活，耶稣真的升天了，耶稣成为真正的主基督了。哦，他们听了以后吓了一大跳。原来我们说钉死的那一位，认为耶稣是一个不法之徒，是违背律法的，前竟然这样的一种不法之徒将他复活，他明显的证明耶稣根本没有罪，是那些不法之徒，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种守犹太教传统的那些人把他钉死的啊！他们心扎了一下。那个时候他们才问说啊，那我们有罪了，我们怎么办？彼得他哥告诉他们，你们个人要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你们就必得到将要得到那种圣灵的那种赏赐。那么使徒就在教导他们，他们就接受洗礼，那一天就有三千人。这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的所谓的五旬节对整个一个教会来讲，教会他们虽然有受了圣灵，在经过了没有多久以后，犹太教的传统包括奉哥礼派的人进入到教会里面，祭司也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他们又形成了另一种教会的传统。今天就教会的传统来讲，教会里面有2000年的历史了，2000年里面今天的基督教会它的传统呢，比犹太教的传统更可怕。你要从今天的教会教派的里面去得到一个真正被神的圣道来洗净， 来完成为完全的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我们不可能比耶稣基督更聪明、更有能力、更有智慧。耶稣所得着的这么少，因为传统。然后使徒他们那时候来又陷入到这种传统。2000年以后的圣灵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做不了什么工作，所以圣灵也只能再回去。我们做教会的历史来讲，那时候有一种教派，差不多在主后差不多第一世纪末到第二世纪，那个教派叫什么名字我一时忘记了，但是他们就是在追求圣灵。他们发现说教会已经失去了圣灵的这种恩赐，他们强调先知预言圣灵的工作。那个教派的名字，那个我真的一时还想不起来。
他们
是从那个所犹太教里面的伊甸里的那种律法，特别又出现的一种强调求圣灵、圣灵恩赐的那个叫做什么教派啊？那我们在以后再强调。可是以后教会发现说，这些人守犹太教传统，又特别强调这种所谓的预言的能力，结果发现他们的预言里面很怪，他跟那个女人在一起，而且生活行动说怪异的，这种情况很类似我们说100多年前那时候圣灵又重降在所谓的美国，透过美国那个旧山记的圣灵大将，以后从那边又传到全球，已经有100年的那种情况很类似。圣灵降临的时候很明显，可是圣灵的工作却没有配合到神的圣道、神的律法，结果五旬节的运动或变成了连恩运动，连恩运动又变成所谓的第三波运动，第三波运动变成今天所谓的很多其他怪异的那一种。为什么？它逐渐的改变，圣灵的工作渐渐的被邪灵工作一直干扰，被人的传统挡死，最后呢他又回复到跟原来的其他的老宗派是融合在一起，却呢没有完全分别出来100多年。所以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在就圣灵的一个很明显的来证明什么是圣灵降临，其中一个最明显就是说谎言。我现在来讲到说谎言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不讲又好像跟五旬节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五旬节里面所谓的圣灵降临，神就赐给他们别种的话语来传送神的大作为。我们一般翻成说谎言，是一种别的舌头，这种舌头不是人的一种舌头而已，是神赐给他们在灵的里面有一种能来向神来赞美的一种灵眼。我们说别样的舌头，或是说别样的语言，那是神特别赐给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我要回顾到我们那时候的巴别塔的事件，人类因为自高自大要传讲自己的名，而且他们的语言都是一样的时候，那时候语言无字一样就能够合一，就能够做同样的一件事情，神就混乱他们的语言文字，他们就不能合一，就不能再继续做违背神的那种巴别塔的传讲自己的名的那种工作，他们就被迫分开了。撒旦亚伯的这个三个子孙们就昏告到全地的里面去了，他刚好是被迫去遵行神说的你们要遍满全地，要来治理这个地的这个旨意就完成了。所以那时候是神用被迫的方式来驱散他们，现在呢以色列民从被掳的各地的里面，在五旬节这一个圣日的时候，他们又从各地的里面回来要干嘛？就是预备神要把圣灵降临给他们，透过圣灵的降临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圣灵的降临，他们还能够重新说出一种新的方言。这种新的方言是要让他们这种从各地被掳的当中的里面又重新在基督里面合一，在圣灵的里面合一。所以说方言跟圣灵里面的一种合一有绝对的关系。你看嘛，神就是用说方言来证明他的圣灵降临。你说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要这样做啊，他就要恢复到巴别塔那种语言的分类。现在因为语言我们又合一了，在神的里面 而这种合一是要维护到神的旨意里面的合一，因为神的旨意就要叫我们在各地里面去传讲，来治理这个地，来管理这个万物。神给人有这么好的一种权柄管理，可是人却误用了神这样的一种管理，在各地方里面破坏神的万物，破坏神给我们的他的创造。那这些都是完全是因为没有圣灵。反过来讲，我们今天有了圣灵，我们就要回复到神原初要造大地，要叫人家管理的这种权柄和能力，然后来恢复到神原初那美好的创造，让万物都和谐。这是神为什么要在语言上面他一定要用说方言。同样的，以色列人的这些多门说受了圣灵说方言，在第十章的里面，外邦人以哥尼流为代表的，这个哥尼流是该撒利亚城里面的一个百夫长，他也受了圣灵。做了圣灵的第一个神还是用说方言来给他们做印证，因为这些奉割礼的人跟彼得一同看见，奇怪，我在讲到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能够有圣灵降临，而且圣灵降临的样子就是因听见他们说方言。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外邦人他们也受圣灵，受圣灵的状况完全跟犹太人一样的，因为有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完全跟第二章里面的完全一模一样。第十章我们来看到的就是第四十四节跟第四十六节，四十四节跟四十六节，彼得还说这些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的人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不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圣灵的降临是降在谁身上呢？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一部分的人，他强调是一切。所以我们说圣灵降临是普降，是大家都有份，是你只要是敬虔人，你愿意来接受来听到。圣灵是给一切的人，这不是给部分的人，你要听好。第二个，连那些外奉割礼的那些人，也都是那些守犹太教的传统的那一些，那些也是信徒哦。他跟彼得一同来到这个哥尼流家，他看到圣灵的恩赐，恩赐这个原文就是礼物，圣灵的礼物，或是说赏赐。那圣灵的礼物跟赏赐是什么呢？他说因听见他们说方言，说方言称赞神伟大。这种情况又跟二章一样，所以犹太人他们所得着的圣灵，也就是圣灵的恩赐，说方言称赞神，跟外邦人比这些哥尼流他们一家所有听到的人，包括他的亲友，全部都每一个人在场的人通通有份，都会说方言，都会称赞神伟大。你说奇妙不奇妙？圣灵就用这样的来见证，这是他的选民。犹太人如此，一百二十个门徒一同在集在一起，就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每一个人都得到圣灵，每一个人，这边的外邦的所有的一些听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听到圣灵降临。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西奈山，他们看到神的降临是真的是有听到声音，真的看到火从天堂降下来，所以五旬节里面有火出现，五旬节里面有声音出现，这要告诉我们他们是西乃山里面圣耶神降临的一个重现，情况完全一样。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圣灵降临或神降临一定有话，而这样的话是透过一种特别的语言讲出来的，然后再透过说预言这种对人听得懂的话再传讲出来，两种话，但都是说话。无论是神降临在以西乃山，无论是圣灵降临在这个教会，或是在降临在其他听到的人，都一样有说话，说话的内容。 恢复到巴别塔的世界，恢复到西南方的世界，今天又重降在门徒这些基督徒身上。最后做一个结论了啊、哦，我们今天来守这个节庆，我们很遗憾的就是，今天的基督教的朋友，他们受到人的传统打死了，他们竟然把神的这种节气认为不作，这是一个影子。食物的那些节圣洁条例，他们说这是影子。耶稣基督已经来成全，他们认为说安息日啊、圣这些节气也是透过耶稣基督把它毁掉。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守食物节庆条例，我们今天不要来守这些圣节气。他们这样的话是通过一些圣经的经文，他们的解释是人的解释，而不是圣经明明说这些节气都会掉。神的话怎么会会？什么话怎么会在旧约圣经里面说你们一定要不断的来遵守神的节庆，来献上神的礼物？今天竟然说啊，今天到耶稣基督为止，保罗说 stop， 不要再做。圣经有这样讲清楚讲，他不是要告诉我们这些节期里面的那些献祭、那些食物是一个将来美事的影儿，是谈到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个影儿，那是比较性的，那是有含带的教义意义。我们说新约是比较优越的，不是新有，而是新的更好的东西，如此而已。同样的，我们今天在守这个节庆，这个安息日，是有一个更好的要来等我们呢。那是更好的是什么东西啊？将来的天国的那一个日子，就好像耶稣说的，我要在神的国里面的时候跟你们同吃这样的宴席，那个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的逾越节，或是说五旬节，或是说的祝棚节，有将来有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天国里面的那个日子来到，永生的日子来到，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实体，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进入到那样的永生的那样的国度的里面，那样的日子的里面是永远的日子，那才是今日圣节期七，不断的在重复七，不断在重复七的这样的一种第七日的隔天的复活的第一天的那种新的日子，那种新的数据，那种完全更新万物变化的那一种更新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时期来到，那个我们才说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实体的实现，是这样来讲到那样的实体，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来肉体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今天还要靠地上的活物来供养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还在这样的吃喝还要来睡觉的时候，你就把神这样的圣洁体毁掉了。那你为什么不把圣餐毁掉？你干嘛要再吃那个东西？那不是从地里面出产的饼和葡萄的杯，你在喝那个喝吗？如果说你今天这个都是一表，你为什么还在遵守那个所谓的饼杯？岂有此理！你为什么只专讲你们今天的饼杯是属灵义的，可是你们还是在吃啊？所以灵力跟你的肉体上的吃喝你不能分开，你只能透过你这个肉体上的这种饼杯的吃喝来讲那个属灵的含义。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个五旬节？因为我们也透过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一种遵守这个肉身上身体上切实的来遵守神的话、神的节期、神的时间、神所定的这个来讲属灵的这些奥秘的事情。我们跟他有什么不一样？难道他就会说他们在守的那个所谓的晚餐就是对的啊？我们今天在守这个按照神说的这种圣洁节的日子就说不对的？岂有此理！为什么？传统，我们若不从传统巴比伦出来，你就永远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神的圣道。要从巴比伦里面出来，保罗就特别的了解今天的传统不是你出来的问题，是他们要进到你里面当中破坏你， 破坏神的圣道。耶稣如此，当时候保罗他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的传统，要把你绑死，要重新进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人们很难跟传统挂分得很清楚。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到第七章的一节，他就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和不信的也不相配，不要同乎一样，不要同乎一样，这什么意思呢？两只牛一同在土地上耕作，同乎一个轭。这两只牛是什么呢？在这里讲说，一个不信的牛，一个是相信神的，一个是圣洁有公义的牛，一个是不公义的不圣洁的牛，一个是撒旦魔鬼的，一个是出于神的。这样的两只鸟是你不能连在一起，在神的土地的里面来耕作，你绝对一定要分开来的。所以第十七节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要叫我们说出来分别，不要同乎一样，他的意思在这里。第七章的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我们既然有这种应许，神要收纳我们的应许，神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神的这种儿女，儿女呢，那你就要怎样来成为这样的一种儿女？你要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的污秽。不是只有灵魂的一切污秽哦，他先讲到身体上外在的污秽会受专栏哦，要把身体上的污秽一切的污秽把它除掉，要把灵魂里面的一切污秽把它除掉。敬畏神，灵魂说在神的敬畏的里面，简单讲是在神的一种害怕，一种知识，简单讲就是神的律法。那我们会在这样的一种律法的里面有这样的标准，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完全。保罗跟耶稣讲，耶稣跟旧约摩西律法讲的完全一致，要分别为圣。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灵，圣灵，因为圣灵是圣灵，是圣洁的，神的律法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因此他的教会也要是圣洁的，完全都是圣洁的，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子民。我通过到这里，愿荣耀归给神。